我告诉大家，这个所谓各种输出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影响你，我这个国家要影响你这个国家。那靠什么影响呢？这种输出总共有几个层面的。过去首先输出是军事输出，就是我派兵打你，你不服也得服，这是比较早的一种输出。第二种是政治输出，不打仗了，那我靠我的政治力量控制你，你是我的盟国小兄弟。像冷战时期不就是两大集团嘛，是用一种政治输出的方式。第三种呢是经济输出，我比你有钱，你穷你就得依赖我，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有奶就是娘，这是经济输出。在和平年代呢，经济输出一度成为主题，但是这些年随着和平和发展的这种时代主题的变化呀，经济输出不再是最主要的形式。现在是什么时代？文化输出的时代。文化输出呢，影响他国是特别深远的，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价值观的输出，一个是生活方式的输出。价值观的输出呢是硬输出，你比方说美国的普世价值啊，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阿拉伯文化呀，中国的儒家文化呀，包括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都属于价值观的一种硬件输出。那么这个硬件输出呢，曾经一度呢也是搞得风生水起，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对硬件输出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你就看东西方呢这种分裂，包括是世界范围的大拆解呀，互相之间脱钩啊，也包括价值观上一种撕裂。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种文化输出上的软件，什么呢？生活方式的输出。什么叫生活方式输出呢？你比方文学、艺术、娱乐、饮食啊，生活起居、环保，这都是属于生活方式的输出。而这个方面的输出呢，现在对人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熟悉两个词儿，什么和平演变的颜色革命啊，往往跟这种文化形式的输出有关。什么叫生活方式输出啊？你比方说前苏联解体之后，有一天戈尔巴乔夫来到个小咖啡馆里，有一帮年轻人和一帮老头都在那喝酒的。这帮老头就骂这戈尔巴乔夫，他让我们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荣光，我们这么大国就弄成这样了。可那些年轻人不是，不、我们欢迎他，正因为有他，我们才有耐克鞋，我们才有必胜客。你看，就这种生活方式的输出，它潜移默化，时间是长久的，它能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每个人。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熟悉的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NBA， 这其实都是美国文化的一种软性输出，一种生活方式的输出。那卡塔尔现在想对外推广的，也恰恰代表它的一种文化艺术上的输出。所以你看那现场里头海湾的那些文化特点，都是体现了卡塔尔的民族风貌。当然你包括在场上表演请了那些明星，你以为他光是给卡塔尔加油助威吗？也不全是，都代表着自己本国的一种文化态度。你看黑人明星摩根·弗里曼演过《纳尔逊·曼德拉》，咱们不少朋友看过他的《肖申克救赎》，这黑人演片子演得太棒了。他其实代表什么？美国的好莱坞文化输出。好莱坞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你看好莱坞电影，你就发现一到地球有灾难的，保准是美国拯救地球，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这和我们的主旋律电影啊，基本也差不多。你再看现场还有一位，可能咱们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认识，他叫田正国，韩国的偶像明星，是什么呢？叫防弹少年团的，又是主唱，又是领舞，又是副 rapper， 反正长得很漂亮，小男孩，大帅哥啊，好像今年才20多岁吧，但出道已经快10年了，算个老艺人了。有的人说这种文化输出我们不行，输出个偶像算什么呀？那也长久不了，那比不了我们其他那类文化输出。你比方说，你说咱们中国向世界输出孔子、老子、李白、杜甫，你看俄罗斯啊，从这个托尔斯泰到索尔耶尼琴，从罗姆诺索夫到这普希金，你人家给世界输送的。你看欧洲，西班牙塞万提斯那《唐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啊，包括在歌曲上，你像什么披头士了、约翰列侬了，像这些人呢。包括美国的迈克尔·杰克逊呢，这多少年都有人记着。你韩国一娘炮长得漂亮，过多少年谁记着？你可别小瞧这个，韩国的这种偶像输出，我干的是太厉害了。当然，我一说这儿，有人说田正国，我查了字儿，那字儿念田旧国呀。说那木字哥哥正字跟中国这灵柩的柩是一个意思，灵柩什么意思？棺材。你管你偶像叫棺材，多难听啊！这个字儿是朝鲜汉字，取正字儿。木字边应该念田正国。说这个孩子代表着韩国偶像输出的成功，因为韩国偶像输出这些年太厉害了。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孩子，我接触过一些孩子，他们受韩国偶像影响，认为什么东北亚地区都是韩国的，认为我出生的东北都该是韩国的。你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包括有一年韩国偶像团队入主了白宫，到白宫访问去了，以前哪有这事，以前都是欧美的艺人来给亚洲来洗脑来，这回韩国跑那儿洗脑去了，那是非同寻常。而且我跟大家说，韩国的偶像输出那是个大产业，这个产业已经做得非常了不起了，它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国家孩子的生活方式。你可注意了，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国家印象的改变往往是来自于娱乐方式上你接触到了某一种东西。如果你小的时候你接触到喜欢上什么人，到大了你肯定有延续。就像你到哪个银行办一张银行卡，第一张银行卡你这辈子可能就是这个银行的客户了。所以为啥你看很多银行啊，很多的办个卡那卡都跑到大学里头拉客户去，为啥？就趁你第一次办，然后你这辈子就我客户。这一点有很多人因为打小受韩流的影响，喜欢韩国偶像韩国欧巴，他到大了之后他也接受这个东西。就像你可能一辈子离不开麦当劳肯德基这种口味一样。包括我们那时代，你比方说抗日战争之后我们接受这种教育，我们认为日本就是日本人太坏了啊，南京大屠杀等等的，我们恨他。可是在70年代末我们看了日本电影追捕，看到了高仓健，看到了中野良子，一看这片子里边我们原来日本人还有好人呢。在那之后接着过来的什么吉永小百合了、银次郎的故事了、雪姨了、山口百惠、三浦友和了，哎呦，使我们当时对日本的印象大为改观。也就是说中日进入外交蜜月期的80年代，其实它是以影视作品以偶像输出为先头部队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道理，你就知道这种偶像输出对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而韩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1997年的时候呢，韩国总统金大中就认为啊，韩国呀，别的产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应该发展点新的。他就把这目光啊集中到了这个偶像产业上。你包括韩剧，当时韩剧在亚洲范围内推广的太好了，所以这些偶像一波又一波的推出，给韩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包括韩剧的出口，我当时我还记得这个，韩国那个流行的服装搭配风影响中国人嘛，很多人到商店买衣服，尤其女孩就按照韩剧那上去买。你想着韩国的服装出口能不厉害吗？还有的买韩国的化妆品，有的到韩国旅游啊，那某某某某某俩人就在这儿谈恋爱，我得到这儿评调一下。你想对旅游刺激多大？说每年给韩国带来大量的创收。我还记得那时候开始呢是。70年代初出生的那波偶像比较有代表的裴勇俊、安在旭、张东健。那裴勇俊那个叫什么冬季恋歌那韩剧，哎呦，把日本那帮中老年妇女给迷的乌泱乌泱的捧裴勇俊的。就是韩国的偶像在日本的影响力特别大。当时到后来我们知道像什么润呢、宋仲基啊、李敏镐啊、权志龙啊等等一波偶像，包括现在的这个田正国，这在亚洲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影响那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记得这李敏镐那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他一进中央电视台那个楼里边，哎呦，水泄不通啊！有多少孩子希望自己爸爸妈妈想法给我带进中央电视台能见见偶像？包括权志龙那年到中国来颁个奖，咱们湖南卫视有个演员叫杜海涛，给他颁奖时候都跪下了。他说：“你至于吗？”他真是崇拜这个偶像。所以说你看中国的这个偶像输出行业也开始是模仿韩国。你看挺早的这个韩庚啊、宋茜呢、包括在后来的我们知道那个 EXO 回来的四个人，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张艺兴，像现在你看的王嘉尔，这不也都是韩国练习生出身？而且这个张艺兴和王嘉尔还在唱跳这路线上继续前进。韩国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呢？人家本身这个行业做的特别职业规范，那个练习生制度啊，我且不说说，哎呀，你光看他挣钱呢，又怎么什么的？你知道练习生得吃多少苦啊？签约之后，天天练各种能耐，又唱又跳什么的。包括你说我出去玩会儿去，说到酒吧待会儿去，对不起，经纪人开车就跟着你，你在里边跟朋友在那喝酒，他在外边等着，一看表十点了，赶紧给我出来。为啥？你待到后半夜，你控制不住自己，你出什么负面新闻，公司拿钱捧你，出负面新闻，你要封杀了，完了吗？那公司不是钱打水漂了吗？所以他有极为严格的约束制度，而这些练习生自我约束能力也强，得跟粉丝互动啊，那平常都不敢谈恋爱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偶像的特点呢，一个是伴随者，一个是梦中情人。 伴随者呢，就是我粉丝呢把你当做自己啊，我就希望像你这样励志能干得更好，你替代我。还有一种呢，你就是我情人。这两种任何一种，你要宣布你谈恋爱了，完了粉丝被抛弃了，立马由粉变成黑粉了。所以练习生也遭罪，偶像也不好当，但是中国就不是这样的。这些偶像是什么呢？一出道以后呢，各家也捧啊，像韩国就那么几家电视台。这你要是艺人想上电视台，艺人多电视台少啊，那你就得遵守人家媒体规则。中国不是电视台多呀，优胜劣不汰，好的电视台存活，差的电视台好死不如赖活着也活着，所以大家争这些艺人，把艺人给惯起来了。再有的，咱这个一到这行业，媒体跟着乱炒，流量至上，把这些明星就给惯坏了。而惯坏同时，基本功还不行。你现在你看，除了我说张艺兴，好，包括这个王嘉尔，这个唱跳功还行，其他那些选了一堆小娘炮上来，就长得好看小鲜肉，唱跳实力根本就不行。所以你实力不行，你偶像的行业早晚得露馅。其实这个规律呢，在世界杯同样适用。你要实力不行，越大场面你露馅的越早。